文学欣赏，《围城》，钱钟书著，朗读者陈晨。船又过了西兰和新加坡，不日到西贡。这是法国船一路走来第一个可夸傲的本国殖民地。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船在下午傍岸，要停泊两夜。苏小姐有亲戚在这儿中国领事馆做事，派汽车到码头上来接她吃晚饭。在大家羡慕的眼光里，一个人先下了船。其余的学生决意上中国馆子聚餐。方鸿渐想跟鲍小姐两个人另去吃饭，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讲出口，只得随他们走。吃完饭，孙氏夫妇带小孩子先回船，渔人坐了一回咖啡馆。鲍小姐提议上跳舞厅。方鸿渐虽在法国花钱学过两课跳舞，本领并不到家。跟鲍小姐跳了一次，只好藏桌坐着，看她和旁人跳。12点多钟，大家兴尽回船睡觉，到码头下车。方鸿渐和鲍小姐落在后面。鲍小姐道：“今天苏小姐不回来了。我同舱的安南人也上岸了，他的铺位听说又卖给一个从西贡到香港去的中国商人了。咱们俩今天都是一个人睡。”鲍小姐好像不经意地说。方鸿渐心中电光瞥过似的，忽然照彻，可是设眼的不敢逼视。周身的雪都升上脸来。他正想说话，前面走的同伴回头叫道：“你们怎么话讲不完？走得慢吞吞的，怕我们听见是不是？”两人没说什么，赶上船，大家道声晚安散去。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也许鲍小姐那句话并无用意，去了自讨没趣。甲板上在装货，走廊里有两个巡逻的侍者，防闲人混下来，难保不给他们瞧见。自己拿不定主意，又不肯死心。忽听得轻快的脚步声，像从鲍小姐卧舱那面来的。鸿渐心直跳起来，又给那脚步纳下去，仿佛一步步都踏在心上。那脚步半路停止，心也给他踏住不敢动。好一会，心被压得不能更忍了，幸而那脚步继续加快地走进来。鸿渐不再疑惑，心也按数不住了，快活的要大叫，跳下铺，没套好拖鞋就打开门帘，先闻到一阵鲍小姐惯用的爽身粉的香味。明天早晨，方鸿渐醒来，太阳满窗，表上9点多了。他想，这一晚的睡好甜，充实的梦都没做，无怪睡叫黑甜香。又想到鲍小姐皮肤暗，笑起来甜甜的， 等回见面可叫他黑田。又联想到黑而甜的朱古力糖，只可惜法国出品的朱古力糖不好，天气又热，不宜吃这个东西，否则买一匣请他。正懒在床上胡想，鲍小姐外面弹舱壁，骂他懒虫，叫他快起来，同上岸去玩。方鸿渐梳洗完毕，到鲍小姐舱外等了半天，他才打扮好。餐室里早点早开过，另花钱叫了两客早餐。那伺候他们这一桌的侍者，就是管方鸿渐房舱的阿刘。两人吃完想走，阿刘不先收拾桌子上的东西，笑嘻嘻看着他们俩，伸出手来，手心里三只女人夹头发的钗。打广东官话拖泥带水的说：“方先生，这是我刚才铺你的床捡到的。”鲍小姐脸绯红，大眼睛像要撑破眼眶。方鸿渐急得暗骂自己糊涂，起身时没检点一下，同时掏出300法郎对阿刘道：“拿去，那东西还给我。”阿刘道谢，还说他这人最靠得住，绝不乱讲。鲍小姐眼望别处，只做不知道。出了餐室，方鸿渐抱着歉把发钗还给鲍小姐。鲍小姐生气地掷在地下说：“谁还要这东西，经过了那家伙的脏手。”这事把他们整天的运气毁了，什么事都别扭。坐洋车拉错了地方，买东西错付了钱，两人都没好运气。方鸿渐还想到昨晚那中国馆子吃午饭，鲍小姐定要吃西菜，说不愿意碰见同船的熟人，便找到一家门面还像样的西菜馆。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浮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的倒净胃口，谈话也不投机。方鸿渐要博鲍小姐欢心，便把黑田、朱古力小姐那些亲昵的称呼告诉她。鲍小姐忽然道：“我就那么黑吗？”方鸿渐固执地申辩道：“我就爱你这颜色。我今年在西班牙看见一个有名的美人跳舞，她皮肤只比外国熏火腿的颜色淡一点儿。”鲍小姐的回答毫不合逻辑。也许你喜欢苏小姐死鱼肚那样的白，你自己就是小扫烟囱的小黑炭，不照照镜子。说着胜利的笑。方鸿渐给鲍小姐喷了一身黑，不好再讲。侍者上了机，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放下刀叉道：“我没牙齿咬着东西，这管子糟透了。”方鸿渐再接再厉的斗鸡，咬着牙说：“你不听我话，要吃西菜。我要吃西菜，没叫你上这个倒霉馆子呀，做错了事，事后怪人，你们男人的脾气全这样。”鲍小姐说时，好像全世界每个男人的性格都经她试验过的。过一会， 不知怎样，鲍小姐又讲起她未婚夫李医生，说他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听到这话心里作恶，想信教在鲍小姐的行为上全没影响，只好借李医生来讽刺，便说信基督教的人怎样做医生。鲍小姐不明白这话，睁眼看着他。鸿渐替鲍小姐面前掺焦豆皮的咖啡里加上冲米泔水的牛奶，说基督教十戒里一条是别杀人，可是医生除掉职业化的杀人以外还干什么？鲍小姐毫无幽默地生气道，胡说，医生是救人生命的。鸿渐看他怒得可爱，有意撩拨他道，救人生命也不能信教，医学要人活，救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学医而兼信教，那等于说假如我不能叫病人好好的活，至少我还能叫他好好的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这仿佛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鲍小姐动了真气，瞧你一辈子不生病，不要请教医生，你只靠一张油嘴胡说八道，我也是学医的，你凭空为什么损人？方鸿渐慌得道歉，鲍小姐嚷头痛要回船休息。鸿渐一路上陪小心，鲍小姐只无精打采。送她回舱后，鸿渐也睡了两个钟点，一起身就去鲍小姐舱外谈毕唤她名字，问她好了没有。想不到门帘开处苏小姐出来，说鲍小姐病了，吐过两次，刚睡着呢。鸿渐又羞又窘，敷衍一句急忙逃走。晚饭时大家见桌上没鲍小姐，向方鸿渐打趣要人。鸿渐含含糊糊说他累了，身子不大舒服。苏小姐面有得色道，他跟方先生吃饭回来害肚子，这时候什么都吃不进，我只担心他别生了痢疾呢。那些全无心肝的男学生哈哈大笑，七嘴八舌道，谁叫他背了我们跟小芳两口吃饭，小芳真丢人呢，请女朋友吃饭为什么不挑干净馆子？馆子不会错，也许鲍小姐太高兴贪嘴吃得消化不了，小芳对不对？小芳你倒没生病。哦，我明白了，鲍小姐秀色可餐，你看饱了不用吃饭了。只怕餐的不是秀色，是那人本要说熟肉，忽然想起当了苏小姐，这话讲出来不雅，也许会传给鲍小姐知道，便摘块面包塞在自己嘴里嚼着。方鸿渐午饭本来没吃饱，这时候受不住大家的玩笑，不等菜上齐就跑了，渔人笑得更厉害。他立即转身看见背后站着侍候的阿刘，对自己心照不宣似的眨眼。鲍小姐睡了一天多才起床，虽和方鸿渐在一起玩不像以前那样的脱略形骸，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先得把身心 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孙氏一家和其他三四个学生也要在九龙下船，搭粤汉铁路的车，分别在即拼命赌钱，只恨晚上12点后餐室里不许开电灯。到香港前一天下午，大家回国后的通信地址都交换过了，彼此再会的话也反复说了好几遍，仿佛这同舟之谊永远忘不掉似的。洪建正要上甲板找鲍小姐，阿刘鬼鬼祟祟的叫方先生。洪建自从那天给他300法郎以后，看见这家伙就心慌，板着脸问他有什么事。阿刘说他管的房仓有一间没客人，问洪建今晚要不要，只讨600法郎。洪建挥手道，我要他干嘛，三脚两步上楼梯去，只听得阿刘在背后冷笑。他忽然醒悟阿刘的用意，脸都羞热了，上去吞吞吐吐把这事告诉鲍小姐，还骂阿刘混蛋。他哼一声没讲别的，旁人来了不便再谈。吃晚饭的时候，孙先生道，今天临别纪念，咱们得痛痛快快打个通宵，阿刘有个空仓，我已经200法郎定下来了。鲍小姐对洪建轻渺地瞧了一眼，立刻又注视碟子喝汤。孙太太把匙儿喂小孩子，懦怯地说，明天要下船了，不怕累吗？孙先生道，明天找个旅馆睡他个几天几晚不行，船上的机器闹得很，我睡不舒服。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进气的橡皮车胎。晚饭后，鲍小姐和苏小姐异常亲热，勾着手寸步不离，她全无志气，跟上甲板，看他们有说有笑，不容许自己插口，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自觉没趣丢脸，像赶在洋车后面的叫花子，跑了好些路，没讨到手一个小钱，要停下来却又不甘心。鲍小姐看手表道，我要下去睡了，明天天不亮船就靠岸，早晨不能好好的睡，今天不早睡，明天上岸的时候人萎靡没有精神，难看死了。苏小姐道，你这人就这样爱美，怕李先生还会不爱你，带几分憔悴更叫人疼呢。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与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
鲍小姐道：“那是你经验之谈吧？好了，明天到家了，我兴奋得很，只怕下去睡不熟。”苏小姐，咱们下去吧，到舱里舒舒服服地躺着讲话。对红建一点头，俩人下去了。红建气得心头火直冒，仿佛会把嘴里香烟衔着的一头都烧红了。他想不出为什么鲍小姐突然改变态度。他们的关系就算这样了结了吗？他在柏林大学听过名闻日本的斯波朗格教授的爱情演讲，明白爱情跟性欲一胞双生，类而不同，性欲并非爱情的基本，爱情也不是性欲的升华。他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的书，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心的相爱种种分别。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反正自己并没吃亏，也许还占了便宜，没得什么可怨。方鸿渐把这种巧妙的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可是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服，像不倒翁，纳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的厉害。明天东方才白，船的速度减低，机器的声音也换了节奏。 方鸿渐同舱的客人早收拾好东西，鸿渐还躺着，想跟鲍小姐后会无期。无论如何，要礼貌周到的送行。阿刘忽然进来，哭丧着脸向他讨小费。鸿渐生气道：“为什么这时候就要钱？到上海还有好几天呢。”阿刘哑声告诉姓孙的那几个人打牌声音太闹，给法国管事查到了，大吵起架，自己的饭碗也砸破了，等会就得卷铺盖下船。鸿渐听着暗患侥幸，便打发了他。吃早饭时，今天下船的那几位都垂头丧气，孙太太眼睛红肿，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鲍小姐瞧见伺候吃饭的换了人，问阿刘哪里去了，没人回答他。方鸿渐问鲍小姐：“你行李多，要不要我送你下船？”鲍小姐疏远地说：“谢谢你，不用劳你驾，李先生会上船来接我。”苏小姐道：“你可以把方先生跟李先生介绍介绍。”方鸿渐恨不得把苏小姐瘦身体里每根骨头都捏为石灰粉。鲍小姐也没理他，喝了一杯牛奶，匆匆起身，说东西还没收拾完。方鸿渐顾不得人家笑话，放下杯子跟出去。鲍小姐头也不回，方鸿渐唤她，她不耐烦地说：“我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话。”方鸿渐正不知怎样发脾气才好，阿刘鬼魂似的出现了，向鲍小姐要9000。鲍小姐眼蹦火星道：“伺候吃饭的赏钱昨天早给了，你还要什么赏？我房仓又不是你管的。”阿刘不讲话，手向口袋里半天掏出来一只发钗，就是那天鲍小姐掷掉的。他擦地板，三只只捡到一只。鸿渐本想骂阿刘，但看见他郑重其事地拿出这么一件法宝，忍不住大笑。鲍小姐恨道：“你还乐？你乐，你给他钱，我半个子儿没有。”回身走了。鸿渐防阿刘不甘心，见了李医生胡说，自认晦气，又给他些钱。一个人上甲板，闷闷的看船靠傍九龙码头。下船的中外乘客也来了，鸿渐躲得老远，不愿意见鲍小姐。码头上警察、脚夫、旅馆的接客扰嚷着，还有一群人向船上挥手巾做手势。鸿渐想，准有李医生在内，倒要仔细认认。好容易扶梯靠岸，进港手续完毕，接客的冲上船来。鲍小姐扑向一个半秃顶戴大眼镜的黑胖子怀里，这就是她所说跟自己相像的未婚夫。自己就像他，呵，真是侮辱。现在全明白了，他那句话根本是引诱。一向还自鸣得意，以为他有点看重自己， 谁知道由他摆布玩弄了，还要给他暗笑。除掉那句古老的长白胡子陈腐的发霉的话，女人是最可怕的，还有什么可说？红剑在凭栏发呆，料不到背后苏小姐柔声道：“方先生不下船，在想心思。人家撇了方先生去了，没人陪了。”红剑回身，看见苏小姐装扮的袅袅婷婷，不知道什么鬼指使自己说：“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呀，没资格呀。”他说这冒昧话，准备碰个软钉子。苏小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刻布到满脸，腼腆的迷人。她眼皮有些抬不起似的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呀。”红剑摊手道：“我原说人家不肯赏脸呀。”苏小姐道：“我要找家剃头店洗头发去，你肯赔吗？”红剑道：“妙极了，我正要去理发，咱们理完发摆渡到香港上山瞧瞧，下了山我请你吃饭，饭后到浅水湾喝茶，晚上看电影，好不好？”苏小姐笑道：“方先生，你想得真周到，一天的事全计划好了。”她不知道方鸿渐只在出国时传过香港一次，现在方向都记不得了。20分钟后，阿刘带了衣包在餐厅里等法国总管来查过，好上岸。舱洞口瞥见方鸿渐在苏小姐后面手傍着她腰走下扶梯，不禁又诧异又佩服又瞧不起，无法表示这种复杂的情绪，便脆的一声向痰盂里射出一口浓浓的唾沫。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方鸿渐陪苏小姐在香港玩了2天，才明白女朋友跟情人事实上决然不同。苏小姐是最理想的女朋友，有头脑，有身份，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和她同上饭馆戏院并不失自己的面子。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只有九龙上岸前看他害羞脸红的那一刹，心忽然软的没力量跳跃，以后便没有这个感觉。他发现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她会顽皮，会娇痴，这是他一向没想到的。可是不知怎样，他老觉得这种小妞腔跟苏小姐不顶配，并非因为她年龄大了，她比鲍小姐大不了多少，并且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 只能说是品格上的不相宜。譬如小猫打圈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看着好玩，而小狗也追寻过去的，回头跟着那短尾巴绝乱转，就风趣减少了。那几个一路同船的学生看小芳才去了，鲍小姐早换上苏小姐，对她打趣个不亦乐乎。苏小姐做人极大方，船到上海前那五六天里，一个字没提到鲍小姐。她待人接物也温和了许多。方鸿渐并未向她谈情说爱，除掉上船下船走跳板时扶她一把，也没拉过她手。可是苏小姐偶然的举动，好像和他有比求婚、订婚、新婚更深远悠久的关系。他的平淡更使鸿渐一句觉得这是爱情超热烈的安稳，仿佛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香港开船以后，他和苏小姐同在甲板上吃香港买的水果，他吃水蜜桃，耐心的撕皮，还说桃子为什么不生得像香蕉，剥皮多容易，或者干脆像苹果，用手帕擦一擦就能连皮吃。苏小姐剥几个鲜荔枝吃了，不再吃什么，愿意替他剥桃子，他无论如何不答应。桃子吃完，他两脸两手都挂了幌子。苏小姐看着他笑，他怕桃子汁弄脏裤子，只伸小指头到袋里去勾手帕，勾了两次，好容易拉出来，正在擦手。苏小姐声音含着惊怕嫌恶道：哎呦，你的手帕怎么那么脏，真亏你。快，这东西擦不得嘴，拿我的去。拿去别推，我最不喜欢推。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大年初三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 CCTV 中学生频道协办的摩根茶2018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8年2月18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Renton 的宜家演艺中心演出两场。
晚会邀请到6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东方歌舞团首席舞蹈演员曾明、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王韵和焦阳、江苏昆剧院著名演员曹志威、2017世界中国小姐张雨绮，以及国家级京剧演员曹晨等参演。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方红渐涨红脸，接苏小姐的手帕在嘴上扶着抹了抹，说：我买了一沓新手帕上船，给船上洗衣服的人丢了一半，我因为这小东西容易遗失，他们洗得又慢，只好自己洗，这两天上岸玩没工夫洗，所有的手帕都脏了，回头洗去，你这块手帕也让我洗了还你。苏小姐道：谁要你洗，你洗也不会干净，我看你的手帕根本就没洗干净，上面的油腻斑点怕还是马赛一路来留下的纪念，不知道你怎么洗的。说时痴痴笑了。等一会俩人下去，苏小姐捡一块自己的手帕给方红渐道：你暂时用着，你的手帕交给我去洗。方红渐慌得连说：没有这个道理。苏小姐努嘴道：你真不爽气，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快给我。红渐没法，回房舱拿了一团皱手帕出来，求饶恕似的说：我自己会洗呀，脏得很，你看了要嫌的。苏小姐夺过来摇头道：你这人怎么邋遢到这个地步，你就把这东西擦苹果吃吗？方红渐为这事整天惶恐不安，向苏小姐谢了又谢，反给她说婆婆妈妈。明天他替苏小姐搬帆布椅子，用了些力，衬衫上蹦脱两个纽子，苏小姐笑他小胖子，叫他回头把衬衫换下来交给他钉纽子。他抗议无用，苏小姐说什么就要什么，他只好服从他善意的独裁。方红渐看大事不佳，起了恐慌，洗手帕、补袜子、缝纽扣，都是太太对丈夫尽的小义务，自己凭什么享受这些权利呢？享受了丈夫的权利，当然证明定分，该是她的丈夫，否则她为什么肯尽这些义务呢？难道自己言动有可以给他误认为丈夫的地方吗？想到这里，方红渐毛骨悚然，假使订婚戒指是落入圈套的象征，纽扣也是扣留不放的预兆，自己得留点神。幸而明后天就到上海，以后便没有这样接近的机会，危险可以减少。可是这一两天内他和苏小姐在一起，不是怕袜子忽然磨穿了洞，就是担心什么地方的纽子脱了线， 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他每钉一个纽扣或补一个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他求婚的责任。中日关系一天坏似一天，船上无线电的报告使他们忧虑。8月9日下午传到上海，侥幸战事并没发生。苏小姐把地址给方鸿渐，要他去玩，他满嘴答应，回老乡忘了父母，一定到上海来拜访他。苏小姐的哥哥上船来接，方鸿渐躲不了，苏小姐把他向他哥哥介绍，他哥哥把鸿渐打量一下，极客气地拉手道：“久仰，久仰。”鸿渐心里想：“糟了，糟了，这一介绍，就算经他家庭代表审定批准，做候补女婿了。”同时奇怪他哥哥说久仰，准是苏小姐从前常向他家里人说起自己了，又有些高兴。他辞了苏氏兄妹去捡点行李，走不到几步，回头看见哥哥对妹妹笑，妹妹红了脸，又像喜欢又像生气，知道在想自己，一阵不好意思。忽然碰见他兄弟彭图，原来上二等找他去了。苏小姐海关有熟人，行李免查放行，方氏兄弟还等着检查呢。苏小姐特来跟鸿渐拉手叮嘱再会。彭图问是谁，鸿渐说姓苏。彭图道：“哎，就是法国的博士，报上见过的。”鸿渐冷笑一声，鄙视女人们的虚荣。草草把查过的箱子理好，叫了汽车，准备到周经理家去住一夜，明天回乡。彭图在什么银行里做行员，这两天风声不好，忙着搬仓库，所以半路下车去了。鸿渐叫他打个电报到家里，告诉明天搭第几班火车。彭图觉得这钱浪费的无谓，只打了个长途电话。他丈人丈母见他欢喜得了不得，他送丈人一根在西兰买的象牙饼藤手杖，送爱打牌而信佛的丈母一只法国货女人手提袋和两只西兰的贝叶，送他15、16岁的小舅子一只德国货自来水笔。丈母又想到死去5年的女儿，伤心落泪道：“淑英假如活着，你今天刘洋博士回来，他才高兴呢。”周经理哽着嗓子说：“他太太老糊涂了，怎么今天快乐日子讲那些话？”鸿渐脸上严肃沉郁，可是满心惭愧，因为这4年里他从未想起那位未婚妻。出洋时丈人给他做纪念的那张未婚妻大照片也搁在箱子底，不知褪了颜色没有。他想赎罪补过，反正明天搭11:30特别快车，来得及去万国公墓一次，便说：“我原想明天一早上他的坟。”周经理夫妇对鸿渐的感想更好了，周太太领他去看今晚睡的屋子，就是淑英生前的房。梳妆桌子上并放两张照相，一张是淑英的仪容，一张是自己的博士照。方鸿渐看着发呆，觉得也陪淑英双双死了，萧条暗淡，不胜深厚 魂归之感。吃晚饭时，丈人知道洪建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教教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洪建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他忙说没有。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丈母道：“洪建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丈母道：“洪建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洪建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朵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洪建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洪建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洪建惊骇的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息的密语全给他听到？他还没有回答，丈人说：“是啊，我忘了。孝成，你去拿那张报来，我收到你的照相，就叫文书科王主任起个新闻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洪建变了脸色而说的。丈母道：“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洪建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玩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商界文人点金银行总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经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请由德国克莱根大学荣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洪建恨不能把报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饿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履历用的肉麻公式。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彭图所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他俗套呢， 像自己这段新闻才是登极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位的事。他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写信时含混地说得了学位，让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武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无面目见人。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报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还不放手。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下，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周氏夫妇看鸿渐笑容全无，脸色发白，有点奇怪，忽然彼此做个眼色，似乎了解鸿渐的心理，异口同声骂孝成道，你这孩子该打，大人讲话谁要你来插嘴，鸿渐哥今天才回来，当然想起你姐姐，心上不快活，你说笑话也得有个分寸，以后不许你开口。鸿渐，我们知道你天性生得厚，小孩子胡说不用理他。鸿渐脸又泛红，笑成咕嘟了嘴，心里怨道，别装假，你有本领一辈子不娶老婆，我不稀罕你的钢笔，拿回去得了。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